我们继续用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神的话。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里面就讲到，我们的主实在是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应该把他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有个分享，分享的信息是凡事谢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念一遍，因为只有一小节啊，我们来念：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主日的早上，我们每一个来到我们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颗心，我们要来在这里面见你。主，我们也带着我们心中的感谢来奉献给你。我们特别把我们嘴唇的祭来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主有那样子的救赎之恩。主，我们更谢谢你，你要借着这个恩典一直要来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啊，在这感恩的季节的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来归给你。愿你早上让我们同在，不论是说的听的，都在你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纪念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来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也邀请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早上在波饼聚会的里面，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是说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低头。我们非常要感谢神，天空中的飞鸟没有窝，狐狸没有洞，但人子也没有枕头的地方。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哪里找到了枕头的地方呢？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是因着我们的罪使他的头低了下来，是因着我们的罪把他压伤，因着我们的罪他死在那里。弟兄姊妹，在这感恩的季节的里面，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坐在神的面前是为了什么？是因着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可以如今坐在这里。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把我们口中的祭来献给他。不管是我们是有生的没有生的，我们都要来归感谢归赞美给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虽然我们的教会不过感恩节，但是我在这里我们略微的提一下感恩节的由来。感恩节的起源是一批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当时因为英国的政府和英国的国王对他们有一些逼迫，所以他们就逃离了英国，来到了其他的地方，其中有一批人来到了美国。在1620年的9月，大概有102个清教徒从英国逃到了美国，他们坐的是五月花号，经过了两个月在海上的航行，他们来到了美洲。就像我们刚刚弟兄分享的，他们一下了船，第一件事情就来感谢赞美主，在 Massachusetts 的那个普利茅斯那边登岸。他们是希望在这片新的土地上，他们能够自由的敬拜神，在那里自由的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第一个冬天很快就来到了，因为没有食物，天气又非常的寒冷，传染病又在那里肆虐，这一批清教徒人一下子就死去了一半。 第二年的春天，当地的印第安人就赠送给他们一些种子，也教导他们怎么打猎，怎么样种植庄稼，怎么样的捕鱼。在印第安人的协助下面，这些清教徒的第二年他们就有很好的收成。于是在1621年，就是第二年的11月，大概是下雪的时候，清教徒就和大概90名的印第安人在那里一起欢度一个感谢上帝的一个节日，庆祝他们中间的丰收。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下面我们放一个 DVD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看当初的这个感恩节是怎么样过的。我们在这个感恩这个短短的影片里面，我们也带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看。请播放一下。好，来了哈。可以从用全荧幕吗？啊，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跟我刚刚讲的故事是很类似的。到了1789年，那个时候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就正式的来规定，他说每一年的11月26号是设定为感恩节啊。但是那个时候每一个 state 每一个州啊，并没有follow， 没有跟进。都是自己每一周自己来定一个日子作为感恩节，一直到1941年，美国的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说规定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每一年11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视为感恩节。今年的感恩节是11月28号。圣经教导我们，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教导我们，是让我们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凡事谢恩乃是说事事时时我们都要来感谢神，而且说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旨意。所以有些基督徒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们常常把感谢神就挂在嘴上，就变成他好像的他的一个口头禅一样，什么事情都是感谢神赞美神，感谢神赞美神。凡事感恩，凡事感谢神，这里包括了不管是大事小事好事和是坏事啊，通通都包括在那里。所以凡事谢恩，也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下，在任何的难处的里面，我们都选择，我们也都定义的来感谢神。所以常常感恩的人呢，他定义就从里面就决定要来做一个感谢神的人。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总能够从这件事情的里面，虽然看起来并不美，但是却从这事情的里面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能够找出来一个感恩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逆境中，在困苦中，他也能够感恩，他也能够喜乐。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个感恩的人，一方面是在感恩的里面我们让神得到满足，另外一方面也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来向神献上感恩。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以后，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我们都可以感恩。我们特别在基督中间，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神啊，我们知道有些事情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是难处，好像是困境，但是当事情过来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些困境、这些难处居然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说，常常有人说，在难处的中间，在困境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不过就是神所化妆的一个祝福。我在北加州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们家夫妇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生了三个男孩，老大老二都非常健康。生到老三的时候，这个老三一生下来，他的心脏就有毛病，后来他也发现他的头里面也有脑里面也有问题，所以他一生下来就先做了脑部的手术。脑部手术做完了不到一个礼拜，十天又开始做心脏的手术啊，所以医生在每一个手术前都跟这个家长说，这孩子能不能够平平安安的出来，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祷告神啊，所以他们就教会为他们祷告，他们自己全家也为着这个老三在那边祷告。然后最后这个开完了这两个手术以后，这孩子存活下来了，但是医生说这孩子将来可能一辈子你们都必须要来照顾他，因为他脑部开过手术，所以他的说话他的做事情都比别人不止慢半拍。然后他就说这一生中间你们都要来照顾他。在这件事情上看来，他们会问，起初的时候他们问神啊，为什么让这个孩子临到我们的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却甘心的领受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他说，神啊，只要这事情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所以他们全家就坦然的接受了这样子看来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这两个大孩子因着父亲母亲在很忙的时候，也请他们这两个孩子来照顾这个弟弟。所以不管是那个时候，不管是洗澡也好吃饭也好，走路也好这个全家总动员来照顾这个老三最小的孩子。这两个哥哥们从小也被训练成凡事来照顾这个弟弟，凡事来照顾弟弟。这个弟弟有什么事情就问哥哥这个哥哥我们知道一般男孩子是不会照顾人的可是这两个男孩子却被训练成会非常会照顾人。后来他们在团契的里面，他们也成为很多人的哥哥，因为他们非常会照顾人。本来这对夫妇他们是做生意的，照理说很多做生意的人就被这世界所卷走了他们因为这个孩子，他们回想起来，他说他们如今能够仍然在神的家中，仍然在侍奉的岗位上，他说我们要感谢神，神赐给我们这个孩子，让我们的全家能够团在一起，让我们心紧紧的依靠神。因为他们说如果我们不依靠神，我们一天都没办法过。感谢神，这是神一个化妆的祝福。到如今我还可以看到这一对夫妇，这一个全家在神面前敬忠，在神面前那样子虔诚的摆上。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就跳出一个结论说，神啊你是不公平的，神啊就开始抱怨神。要知道神借着这个困 困境，借这个难处来祝福我们。几十年前，有一个身体残障的美国人，他家里面遭了小偷，损失了不少的金银。那有一个朋友就写信来安慰他。结果他回信，他怎么说呢？他说：“谢谢你的安慰信。”他说：“其实我现在我的心非常的平静，因为第一，小偷只偷了我的东西和钱财，他并没有伤害到我的生命，感谢神。第二，小偷只偷走了我部分的东西，而不是我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要感谢神。第三，他说今天做小偷的不是我，他说感谢神。实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幸的里面，居然他能够看到这些，他已经有的。这位已经是残障的人，他满可以说，我是一个弱者，我是一个残废的人，怎么你还来欺负我这个残废的人？怎么还来偷我这个软弱的人？这些不法的事情，神啊，你怎么还让这些不法的事情临到我一个残废的人呢？其实他蛮可以抱怨的，但是他却可以从这个不幸的中间看见了自己已经有的，看见了神已经祝福了他。你们猜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在别人眼里面看来，这是一个倒霉的事情，但他却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感恩的态度，接着这个他的回信反而安慰了他那个朋友。要我们的话，我们刚好相反，这些难处，这些倒霉的事情历到我们，我们就会说，神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就开始埋怨神，就开始生气，就开始烦恼。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凡临到我们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感恩。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在神面前立一个心志，我们说，神啊，我愿意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要找出三个事情，我要来向你献上感恩。如果你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好像幸运的事情临到你，你不妨跟神祷告，神啊，虽然这些不幸的事情临到我，求你给我那个罗斯福总统的那个心智，然后在这不幸的里面能够看见你的手，看见你已经祝福了我，说出几句感恩的话来。海伦凯勒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一直为着我自己没有鞋子，我在那里抱怨神，我在那里哭泣，但是当我想到有些人还没有脚的时候，我就向神发出了感恩，发出了赞美。弟兄姊妹，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外面移民来到美国的。如果今天你想想看，你还在你原来的国家，我们所面对到的问题有许多不法，有许多不平。我们知道在美国充满了机会，充满了公平，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我们献上感恩。特别在今年的11月的感恩节里面，我想你们已经有开始有报告，在各分家里面你们都有感恩的聚会，借着这个感恩的聚会，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归给神，把赞美感谢归给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在凡事谢恩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第一个要感谢的是，谢谢神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那边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他们得到了医治，但是回来感谢神的只有一位，其余的九个呢？其余九个都不见了。我们要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有拣选之恩，这个救赎的大恩能够临到我们，使我们 不会灭亡，使我们免去了那个永火地狱永火的那个刑罚。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影片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影片，这里面讲到说，感谢你神啊，感谢你，你为我做了这些。
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We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I was only eight.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I ask Jesus in my heart. The Lord, I am alive. Don't let me shake. Thank you. The Lord.I am so glad you cam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Thank you. I am alive, and I was changed. Thank you. Give me Jesus.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sacrifices made, I 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 I know up in heaven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I am so.Thank you.
这个短片是讲到感谢你为主已经献上了，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到了天堂受到许多人的感谢，这些人都是他当年在这世上的时候被他所影响的人，因着他这些人的生命都改变了。刚刚那这个影片里面讲到说，你看他那个一看的时候已经看不到那个队伍的那个尾巴了，就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首先我们要谢谢神天父赐下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感谢神。其次我们要谢谢那个把那个福音传给我们的人。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是谁把这个福音传给你？是谁强迫着你拉你来到教堂？借着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也许他就在你的附近，他在你的附近的时候，你就跟他亲自的来道歉道谢。如果不在，你不妨可以写一张信片，或写一封信，写一个电邮，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谢谢他，谢谢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你。不光如此，我们成为一个蒙了恩的人，我们也要让别人借着我们得到恩典，把这个恩典也传给另外别的人，好像当初传到你的人，他心可以得到满足，心可以得到安慰。弟兄姊妹，也许你就说没有错，我经历了神的恩典，我可以感恩，但是我如果面对的那个难处，我没有办法感恩，我没有办法赞美。当代科学大师霍金，他有一次在学术演讲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记者跑到他的面前，就说啊，霍金先生啊，他说你的病把你捆绑在这个轮椅上面，难道你没有为你所失去的事情感到悲伤，感到不满吗？我们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有没有可能把 PowerPoint 打一下？好，对，好，你看他在这里，斯蒂芬霍金他在那里接受访问，完了记者来访问他啊，访问他说，难道你没有一点悲伤，没有一点埋怨吗？啊，他说他就在他的电脑上面打出来这几个字，他说我的手指头还能够活动，我的大脑还可以思考，我的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理想，还有有爱我的人，还有我爱的人。他说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时候全场就响起了掌声，在那里为他鼓励。这个记者访问他的记者，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人可以感恩，不光是在顺境，也在逆境的里面。这个矮小的霍金居然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心，坐在轮椅上的霍金，他受到了许多的限制，他有非常多的难处，他无助，他可怜，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而在那里伤痛，乃是他看见他有的，他在那里感恩。 下面呢，我还有几个例子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把我们一些观念能够慢慢的矫正过来。在不如意的环境下面，我们能不感恩，我们能够不感恩，这些错误的观念我们要把它扭过来。在河北有一个姐妹我上个礼拜有碰到一位新来的，是从河北这个石家庄来的这个姐妹叫做丽燕姐妹她可以在她非常不容易的环境中间，她仍然学习感谢神。有一天晚上，这个丽燕姐妹和她的先生还有孩子那孩子还蛮小的，抱在手上，要搭火车从石家庄到大连去参加一个聚会。那火车已经晚点了，孩子那个时候又哭又闹，先生就建议他说，要不然我们就取消这次，我们就不去了。他们在石家庄的那个车站在那里等车的时候，结果这个丽燕姐妹说要还是要去。他们上车以后人非常的多，刚刚挤上火车，那里面的人非常的多，孩子又哭，他心情非常的不好。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跟他讲，他说，丽燕姐妹你开口赞美我。这个丽燕姐妹说，我没有办法。他说，这个时候这种环境我没有办法来赞美你，我也没有办法来感恩的。圣灵在里面又催促他，他说，你必须要来感恩，你必须要来赞美。他说，我就算这个时候我感恩我赞美，那个都是假的，那个都是假的，你要听吗？主说，就算是假的我也愿意来听。然后主又说，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赞美我，你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不信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也没有办法赞美，但是因为我们信，在这样不容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赞美神。所以他就开口赞美神，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他越赞美就越有平安，他说，我感谢你我能够搭上火车，我感谢你你没有位置给我让我站在门口，我感谢你有这么多人，我感谢你孩子又在又哭又闹，我也感谢你，你一定会赐力量给我，让我从石家庄一直站到大连。他就将他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不过一会儿功夫，孩子不哭了，慢慢的孩子安静的睡着了。这时候他的先生就说他说，我去找那个车长，看看能不能够补一个卧铺。丽燕姐妹这个时候心里也想，她其实有没有座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神已经给了她力量，让她可以从石家庄一直站到大连。这个丈夫高高兴兴的去找车长，结果高高兴兴的回来说，感谢神，他说，我补到了卧铺的那个的票，他说，这是全列车里面最后的两张。这个时候神光照了丽燕，他发现他的先生当补到这个卧铺票的时候，他才能够感谢神。可是当他还没有这个卧铺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开口感恩了。当层次上是不能够相比的。弟兄姊妹，在困境中你如果不能够感谢神，那你跟不信的有什么不一样？等到事情已经成了以后你才感恩，这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困境中，在那边感恩的时候，这个时候感恩，这个时候的赞美要发出那无比的力量。第二，我们要学习在困境中，在 valley 里面，就是在不容易的环境下面，我们来感恩。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那边讲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有一场战争 啊，非利士人的军队集结在犹大地的索哥，那以色列人呢却在以拉谷这边集结，他们一个在山的这边，一个在山的那边，当中就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是叫做以拉谷，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你知道犹大支派的意思，犹大的意思就是感恩赞美的意思。这个时候腓力士营里面就出来了一个大巨人，这个巨人名叫哥利亚，他早上出来晚上出来，在那里骂战啊，就叫战，他说以色列人啊，他说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你们绝对打不赢我。晚上他又出来了，他说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强壮，你们赶快投降吧。这时候大卫决定出去与哥利亚决战，他说你攻击我是靠着刀枪，他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之名，他又站在那个感谢赞美的这个山谷里面，他要来向哥利亚宣战。今天许多负面的事情，负面的环境一直环绕着我们，好像哥利亚一样，早上出来骂战，晚上又来向我们挑战，说你不行，你不会成功，你面对的这个难处需要的资源，需要的聪明，需要的财力远远超过你所能够摆上的，你绝对不会成功。这些负面的宣告一天到晚的来轰炸我们，让我们里面胆怯，让我们里面后退，让我们里面感恩，甚至求神来感动我们，学习大卫从神那里汲取力量，我们是属于神的，神的保护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向这些环境来宣告，神已经胜过了，在我们里面比这世界都大。阿们。站在这个感恩的山谷的里面，我们把荣耀感谢来归给他。另外我们来学习在那个捆绑的里面，那个 bondage 里面，在 bondage 里面我们来赞美神。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使女啊，她是这个行邪术的这个人的一个使女啊，她把使女身上的鬼给赶出来，这个使女呢使她的这个主人呢能够发财啊，能够赚钱，当这个鬼被赶出去以后，这个主人就看到他发财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告到官府，把保罗和希拉下在监里。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半夜的时候就唱诗赞美神，结果地就大震动，监门就立刻打开，囚犯的锁链通通都脱落。保罗和希拉遇到的事情是一个冤枉的事情，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在那个监狱的里面，却在这个不平的里面，他们仍然可以赞美神。要是换了我，我可能会失眠，我可能在那个监狱里面我就大发脾气，我开始抱怨，可是保罗和希拉不一样，他们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就感恩，在锁链的里面，被捆绑的锁链的里面，他们仍然可以赞美神。你知道吗？在捆锁里面能够赞美神，要震动地府，要震动仇敌的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bondage 的里面，我们要把这个感恩把赞美来归给神。另外在死亡的面前我们要赞美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感恩，有一次耶稣的一个朋友拉撒路死了，而且已经埋葬了，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了坟墓的门口，叫人把坟墓的门口的那个石头推开，然后他举目望天说什么，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而且我也知道你常常听我，他在那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其实这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而且都已经臭了，可是耶稣却站在那里来先来感谢父神，好像拉撒路还没死一样。耶稣面对着死亡，面对着这个死亡这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啊，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他仍然可以感谢。我们是不是也能呢？环境不好，歧视危机，不能够成为我们不感谢的理由。我们感谢应该是要超越环境，甚至于超越死亡，这就叫做凡事先了。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许多事情好像死亡一样，对不对？当我们去做健康检查，医生宣布说，先生，对不起，你有某种癌症。回到家里后，看到了妻子啊，有一阵争吵，然后婚姻面临破裂，看到他的孩子，看到他的财务，毫无指望，我们面临的就像死亡一样。这时候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在这些事情的面前，我们要来感谢神，感谢神。当我们面对着这些事情，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拉撒路要从坟墓里面出来，我们也要从难处里面出来。另外，我们感恩要及时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揭露在报纸上面以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回应和反思啊。这个事情是一个晚上半夜发生的一个火灾啊。那火灾以后，那个消防人员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她被烧死在二楼她母亲卧室的门口的门外。这个母亲呢，就被消防人员从另外一个窗口救走了啊。她那个母亲也昏迷，然后但是却被救走了。这个小女孩呢，却是死在这个母亲卧室的门口。后来发现，邻居告诉这个报社的说，这个小女孩啊，她患了小儿麻痹症。她平常的时候是住在楼下，那天的晚上，她发现他们家楼下的厨房啊，开始起火以后，他就在那里叫喊楼上的妈妈，想要把妈妈叫醒，可是他拼命怎么叫都叫不醒。最后他就决定，他就小儿麻痹嘛，他就爬上二楼，要敲母亲的门，说火灾了，你赶快逃命啊！可是就是他爬到他母亲卧房的门口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被烧死了。据邻居说啊，这个小女孩平常的时候她是小儿麻痹嘛，平常的时候脾气非常的暴躁，常常惹她这个单亲母亲的生气。如果不是这场火灾，没有人敢相信这个女孩对她的妈妈还有爱。这个小女孩何等爱她的妈妈，当火灾来的时候，她忘记自己逃命，先来救母亲，结果她被烧死在母亲的门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像极了这个小女孩？生活上我们有重担，我们跟随主的脚步乃是拖拉，没有办法往前。我们对神的感恩就是那么一点点，常常在那里重复，常常难忘的我们自己在那里感谢。平常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向神发怨言，向神发脾气。可是我们的神却像这个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的来照顾着我们。没有错，我们的里面跟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何尝不愿意对我们的父神说，父啊，我感谢你，父啊，我赞美你，你差遣你的儿子来拯救我。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讲？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候，我们说可能环境会更好，我要把更大的赞美归给他，可能我的圣经那个时候我读的圣经更多，我可以把更完美的赞美感谢归给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等候，不要等候，不要等到时间来不及的时候才向神说声谢谢。 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那里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凡事谢恩，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那个旨意，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救恩，我们来感谢神，我们要谢谢天父赐下他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我们也要谢谢那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我们要学习在负面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要把感恩的祭来归给他。如果我们在负面的环境下面，我们不赞美神，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第三，我们感恩要及时，一息尚存，一脉尚动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恩来归给他。教会安排在十一月底，各分家的话要一起聚集，要有一个见证，感恩见证的聚会。我们要谢谢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我们要把感恩的祭来归给他。平常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我们日常生活中他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阳光、雨水、空气，这些东西他没有恰及我们，无限的供给过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不感恩，谁来感恩？如果我们现在不感恩，我们还等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不感恩，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借着这个感恩的季节，我在提醒大家，我们常常要感恩，凡事要感恩，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感恩。好，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感谢神。